各位里里巴巴罗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呐，是伫每天的这暗时啊，哈，凌晨12点到1点，十二点至几点的时间，这是台湾时间。那总共无伫台湾的朋友呢，会当依照你的时区来做调整。那总共听众朋友有啥物宝贵的意见要提供予咱的时阵呢？买当下配合咱，好，阮非常的欢迎嘛，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咱这网络礼拜网络电台，这是予咱台湾各位听众朋友哈，台湾各位乡亲来发挥来，一个甲大家传输咱建国理念的一个网络平台哈，来建立一个咱美丽台湾国的这个网络平台。希望呢，真侪人会当来参与，啊，这呢是免费的啊，会当和台湾人发声的所在。因为咱这個，伫这個公共的这個、大众媒体内边，咱的这個空间是一直在缩小，啊，所以呢，希望讲大家会当尽量。大众媒体，咱呐无法度使用，咱呐无咱的空间的时阵，咱都爱尽量利用小众媒体。啊，听众朋友有啥物意见哈？来，这個、信箱给大家哈，这個、信箱是 TDA 小老鼠28.net.tw TDA 小老鼠28.net.tw 啊，欢迎大家来，会当提供意见。啊，今仔日哆来咪啦。啊，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代志哈，就是讲，昨日咪有一阵嘛无来，啊无来呢，走去倒位呢，啊在无用啥物货，其实呢，我是去度假啦，陪阮兜的小哆来咪去度假，啊对我来讲是度假，对伊来讲可能唔是啦哈，啊因为呢，伊这人咧艰苦啊，住伫个即个病院内边，啊哆来咪爱去甲陪，那在这段期间呢。想到我讲的是度假，因为我就必须要把所有代志都担落来，然后一直在医院照顾他，你都无遐尼啊侪杂杂的代志，啊，无遐尼啊繁忙的事情，啊嘛好个再无其他繁忙的事情，你必须要同时来处理哈，照顾别两个东西，干来处理别项代志，所以在我的感觉来宾呢。反倒回来是比平常时搁较轻松，那这呢会当遮尔啊轻松呢，嘛得爱讲阮的病人真好照顾吼，啊也状况是一直在好转，而不是在一直恶化的状况。那会当安尼咩，嘛得爱感谢咱台湾省的这真心的照顾，真正吼，每一届咱小哆来咪啦，不是讲第一摆去住院，然后每一摆一切好转的这個过程吼，都是非常的戏剧化。就讲突然干抓，像爱好起来，它不是渐渐的好，好像突然间一下子就好很多一款的状况。啊，今天呢，咱囡仔人咧艰苦，我是干嘛讲？我对台湾省真信任吼，伊一直都咧甲咱照顾，伊甲咱顾甲足好势。我是袂担心讲伊安怎，是讲看到囡仔在艰苦啊，做妈妈的人当然是唔甘哈，啊会比较心疼安尼，是咧艰苦一部分。我知影讲伊一定会好起来。那安那讲伊的病况哈，他是从爱很戏剧性的这样子好转哈，一个段伊进展。开始住院之前呢，一直都是在呕吐的状况哈，啊，发烧啊，发几啊天啊，是一天比一天较烧安尼，啊，已经拢到尾也是一直拢持续的发高烧哈，然后持续的呕吐，这个物件食落去无偌久伊就吐出来，所以讲一个发高烧的人，已经需要啉水啊，需要相当大量的水分，结果呢，伊无法多摄取，反而呢，有啥物会吐啥物会。啊，这就真严重啊！呢，而且呢，不只是吐，还肚子很痛，他连他吃东西嘛，得补充营养，不是说水分，吃营养什么食物，伊嘛无法度来去吸收，无法度消化，伊嘛是该吐出来，身体是呈现哦那个 脱水的状况，缺严重的体液缺乏的状况，还有四肢吼酸痛。哎，你看一个囡仔，巴肚啊疼，脚啊疼，手啊疼，腰啊酸，脚只边啊疼哈，然后又发高烧，然后又呕吐，哎，已经感冒的状况。那在住院之前，一直都是安呢，甚至呢，断一第一天断一里边是哈，阿哥烧到40度哎，一直烧到40度，一般便宜的是不是肛门塞剂就是退烧药，那40度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塞剂的啦，卡紧啦。啊，这次呢，医院是可以加退烧药啊，当然吃下去呢，它可以马上就是烧就会退下来。那照一般的总控来讲，以这退休的时阵哈，病况的好转呢，它是渐次的。再讲抗生素阻了起啦，是讲什么治疗疗医疗的程序下去的时候，它会渐次的好转。就是讲以用这个发烧的程度来做判断的位，再讲你血压40度来的，可能39度来的，38.5度啦，38度安尼慢慢啊降落来哈，每一间烧起来，迄高峰期就是慢慢会下降。然后足奇怪，就是讲这个小哆瑞咪呢，伊烧到40度、40.几度的时候，吃了一次退烧药。那退烧药一当然有也这个有效期限嘛，哈，也药效的期限。时间过了，他竟然没有再次发烧起来。然后呢，之后都不过再发烧啊。你看伊进前烧到迄落型，啊，已经烧到40度，竟然了后转完全无发烧，这是一个哦，真正我讲就是剧情急转直下，那一块的戏剧化的这变化。然后呢，巴肚疼干嘞，隔顿讲哈，断一隔顿讲，巴肚嘛袂啥疼，小块疼，啊，不过已经无真疼，啊嘛唔是讲。持续的一直在痛，是间歇性的哈，疼痛这样子，一些手脚酸痛的情况嘛，几乎是消失了，除了有一次打点滴的那个手背非常非常的酸痛之外，诶，其他也都没有什么大碍了。你也干嘛讲？诶，第二天断一点，第二天了，他马上病情就有起色，然后。再来精神状况就好了，再来那个还有那个食量也开始再恢复了。你感觉讲你改照顾的人，做一个妈妈的人，伊迄个心肝开始放啊，会当放宽了哈，袂阁遮尔啊烦恼，袂遮尔啊唔干嘛呢？啊，你看到伊渐渐的，哎，甲你讲话时间较济啊，睡着的时间也没那么多的时候。猎人的轰伤啊，轻伤起来，只要这个程序说需要这些程序好好照着做就好了。然后呢，当然我是爱各两间哈，两间台湾英灵太上真经该回向和这个囡仔安尼。我怎样讲，这个、台湾是一直都在甲咱注意，伊嘛怎样讲，咱这个囡仔这个大家甭听哈。伊嘛知影讲，这个囡仔呢，其实有这个抗战伫咧，然后会有较无好的结果哈。不过伊甲咱注意掉咧，啊，因为咱平常时啊，有咧为台湾国来奋斗，啊，咱嘛真相信台湾神，啊，伊都有法度咧来甲咱注意，对讲会当。感觉到讲，伊真正咧甲咱照顾，因为伊个好个状况实在是太突然啦。啊，这毋是第一遍，啊，较早嘛有一遍吼，伊些脑后规个拢布囊吼，你脑后开开，你会看闻到一个真臭个味，然后迄、那个都已经溃疡，迄、那个喉咙头拢溃疡，啊，拢变作白白吼。医生讲，迄个一圈满满的就变作白喉个状况啊吼，然后。以前做严重一种传染病白喉啊，就是那种状况，整个都溃烂啊，整个喉咙溃烂，它快要到那种程度了。所以一旦讲爷爷脑去听个真厉害，嘛是完全无法度食物件，迄种状况啊。当时候嘛是去大医院，然后医生嘛甲我讲吼，伊这个脑 要不会疼痛呢，差不多还有一礼拜的时间，哇，听的也是很烦恼，啊，他就已经摇很多天了，还要听一礼拜，啊，这孩子有够可怜的啦，他也散，这出医疗，他也散到像三岁，这样，可是很奇迹的，就是说，当医生这样说了的时候，第二天，早起啊，要给他喝一些水，吃药啊嘛，早起，护士都会送药过来，啊，他竟然说，诶，我的脑后不痛啊，他自己也很惊讶，诶，他不痛了，他突然就不痛了，那我也很惊讶，医生才说，爱一礼拜以上，差不多爱一礼拜才不痛，竟然睡一次了，他完全不痛，这不是奇迹，那是什么呢？啊，这不是我们人力可以为的，也不是哦，好，这是真正无形中间有人在把人巧，好，该安抚他的灵体，该真正哈用不是咱人类这种物质上的作为可以做到的，那真正感受的讲，伊在给咱照顾，我们只是讲平常哈，小可有做一挂代志安尼念念啊。更不是讲真怕变做呢，因为咱在领导爱做的代志真济，啊，有时啊家己无遐尔骨力吼，是讲啊足忝的休困之类，不是讲随时24小时都在这个努力当中。唔过伊的已经甲咱照顾甲安尼啊，咱的囡仔未来有可能会有啥物状况，伊已经在甲咱注意啊。啊，这就是这咱台湾人啊对咱的这爱护。我们当时就跟他说，文教基金会当时就跟他说，台湾是哪里敬意一分，以保庇你十分，这个所言不虚啊，真的是这样的，哆来咪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在小朋友身上看到了非常奇迹式的转变，这样。那很多人想说，这一般的民间的这宗教信仰，很多人抱着这种心态，我要去信这个神，我要去拜那个神，我要信这个教，要拜那个教，是因为听到人说，啊，这个神真够保庇，你自己求他都会给你回应，啊，会给你照顾，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态去给拜，去给祈求，因为我心有所求，我心中有一些什么疑惑，有什么人生遇到什么瓶颈困难，我想要求人教帮忙，用这个心态，有需求的时候才去找他，找这个神明。那有的人烧一个香啊，祈祷一下，就说就想要得到保庇，还是说有的人就丢一些钱，添一个香，添香香，添一个香香，就想要得到保庇啊，较有诶落较侪，较无落较少，还是有讲有诶人尽量轻较侪，讲看当得到较侪保庇无？那其实这种心态，我是感觉讲较无可取啦。用这款啊，小姐向特别求的保庇，啊，为着要求保庇，才去敬仰一个啥物神吼？这毋是正确诶，这信仰诶一个方向，而且一个追求的信仰的一个目的哈，其实要追求一个信仰，是要讲提升咱家己的灵性，啊，提升整个社会哈，而且进步和平，应该是把这个目标放较大，不是一直在求讲啊，你得爱教我保庇，对象一直是拢家己，所求的嘛是家己，还是讲家己的亲戚、家己的四周围的人、熟悉的人。啊，这是范围真小诶。那一点啊，一点啊奉献，就想要求着保庇，奉献一点啊一寡钱，不管是偌济钱啦哈。因为财师伫这个布施内边是算做上界基础诶，上界基本诶。啊，有教父亲的想要得到保庇，这是一关买卖的行为，一关利益交换的行为，是不值得鼓励的。那最主要的是说，你应该认识讲，这个神，伊所予人尊敬的所在是伫倒位，毋是讲伊所予人尊敬的，就是一直领一下。应该是认识他，他的伟大在哪里？我需要 追随他什么地方，我要这个追思他什么地方啊，咱的爱用以这帮榜样哈，然后做模范，在咱的日常的生活中间，咱会当尽量去实践，去照伊所立下的这模范的去做。安尼开始一个人生爱所追求的这目标，就讲咱想那边对苏感恩台湾心，但、就是因为因所作所为，因所追求的是一个社会进步。公平甲和平，因所做的是这款的代志，用这个世界的这个普世价值来去追求咱全台湾的这个幸福，是这款的大爱，而且伊的这价值观是普世价值，真宏大的一个价值观。这不只是讲适用于台湾，只是全人类拢适用的。是这款的价值观，是这款的。心念甲行为，互因值得咱尊敬。啊，因真因都是即个守护台湾的护国大菩萨啦。啊，真正吼，伫遮甲大家讲，真正伊敬伊一分，不比咱十分。伊伫咧我的身上，伫我囡仔身上咧，有真济宝贝，真明显，互咱看到。那这个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问到呢这个代志啊，它可大可小，又因为台湾心地它也变成一个小夸代志啊，不都是大代志哦。 各位弟弟爸爸老弟弟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谈谈呢，甲大家分享这哆啦咪最近厝内面发生的代志哈。啊，这个阶段呢，甲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文章哈，这个故事啦，这是一个家福基金会这志工的一所写的文章哈。那咱知影讲这家福基金会长期拢咧为这不幸中途不幸的那个家庭呢，做一挂救济工作啊，比方说家庭贫困啊，或者是说有人生病啊，阿囡啊不都完成学业啦，等等，也能让我去给你照顾。这里面呢有相当多的志工，那里来宾有一个志工也分享一个代志哈，伊讲特别过年啊，想着讲一连续要放高工的这年假哈。要放高工的假呢，心情嘛开始浮动啊！啊，看到拄啊定价要处理的文件哈，对一段时间这忙碌啊，突然间感觉跟亚神起来，跟他讲这代志永远的处理未完呐、啊，这案件一件过一件，永远的处理未煞哈。忽然间嘛失去耐心，就想要紧下班，好好啊来放一个假。要来脱离掉这个忙碌、烦躁的这些代志，阿爸好家己放松一下。啊，迄阵时间是下晡四点啊，啊，要下班的时间嘛，渐渐啊，要过年的时间嘛，渐渐啊，那讲预期讲周末啦，或者是说有长长一段假可以放松的时候。这个心情马上会比较普通起来，然后看到这个窗外的细雨开始怨叹起来，怨恨起来，起了怨心啊！这家人的天气就是常常跟人作对啦，这个高工的年假不能一直落雨，不然就很扫兴的嘛。当自己在怨叹天气的浮躁不已的时候，这个家福中心的门被人杀开来啊！一阵的铃铛声勾起了自然的反应，啊、哦！马上站起来讲：“啊，你好，欢迎光临。”啊，这摆呢是一个地瓜的啊，啊，面顶头还够挂雨水的一个六十外岁老阿伯啊，走入来，啊，真羞涩的哈，避暑，安尼用台语哈，无啥确定的讲问讲，借问一下哈，恁下班啊未？咋志工来讲，阿伯阿伯啦，五点才下班，吼、哦、阿金摕卫生纸给面七七的，请伊坐落去。这个阿伯啊，伊讲好家在，还够爱护哈，是啊，然后伊就对这个身躯顶摕一包用报纸包的物件要交予我，好家在，我一直赶哦，要过年吼、哦，这公车真歹等，啊，这是要给家父的啦。这个报纸里面包啥货呢？一打开，露出了一叠纸钞，哈、哦，点点的，总共有十万。我说阿伯啊，这是你要管的哦，阿伯啊，你真有心呢。啊，无什么啊，这是我下完的啦，真好真好，总算伫这个过年进前了一个愿。啊，讲了呢，这个、阿伯啊，哦，目眶就红红的，讲阿伯啊，你是下什么愿啊？啊，这个、阿伯啊，吼，在把这个目屎吼。感起来，感激这目镜来讲，我伫码头做工课啊，去年哦，看到这家务真侪囡仔吼需要学费，啊，迄阵也无钱，我就吼下完讲我要欠十万块，好叫囡仔来读册，啊，因为我家己囡仔无法度读册，而且阿伯安尼的公家家的心挂挂，然后的顶起来吼。啊，所以这个志工的问讲因家的状况，阿伯也讲，阮家两个囡仔拢无正常啦，啊，查囡是先天无正常，无法度怪，啊，这囡呢，查甫囡呢是行为无正常，人看唔惊，鬼看直直惊，所以这阿伯啊，一个是智能障碍，无法度正常的受教育，啊，唔过这头脑正常的这个呢，煞。偏偏哈，好了，唔惊去看这帮派混安尼，行踪不定啊，所以阿伯啊真伤心。阿伯呢，伊呢 讲我想我是袂晓教囝啦，教出歹囝，所以希望讲希望讲今年当关十班，或者家父的囡仔读册，希望家囡仔大家拢读册，大家拢是好囝。那这个志工呢，听完这个故事，收下了这10万元，然后看见阿伯弟姐鬼里又走入了鬼里啊，吼，佮加入河内边吼，想着讲。这伯啊，一点一滴欠这爱钱的这个心情哈，因为家己的囡仔无法度读册，所以希望讲别人囡仔都爱有法度读册，做一个好囝，做好囡仔。突然间也感觉讲，那个抱怨天气啊，抱怨工作繁重的我呢，是如此的卑微。阿伯啊，搞好好过呢，是一款真深的期待。他突然间好。我伊感觉讲，这肩胛头的责任突然间搁荡起来啊！阿妈更体会到这一份工作的意义。好、哦，这个就是讲志工呢，伫这家父遇见的真情。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哈，人的一生中间呢，除了这个拼经济以外，有那个酬劳的工作之外，应该还要再找一份工作。一份不需要要求回报的工作，就是讲职工啦。啊，结婚呢，会当免去计较讲我付出多少，我收到多少这款的工作。我感觉讲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一生的快乐，其实就是对这个不求回报的奉献当中去得到的，才是上界踏实、上界真实的、上界单纯。上界无负担的快乐，啊，这款的快乐就是幸福。希望呢，每一个人拢会伫会当伫个一生当中，找一个工作是不用求回报的。像讲阿贵教授，伊一直咧行台湾的路，做台湾的代志。伊咧求啥物？求官嘛，无官通好做呢。求名声嘛，其实有的时阵是臭名，也去哄骂，也去哄。像讲伊即个直接北宋出来行，诶，即个活动中间嘛是有去哄骂呢。阿哥他的快乐，我不知道。当然，伊在行心情是点，当然，佮行当中伊嘛得到真济快乐。那希望咱台湾国的人，佮较济人出来做。出来无私的奉献，无求回报的奉献，会当得到心内更加大的一个安慰。 各位，咱的高雄，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嘛所收听的，当然是咱的高雄，咱的岛啦。吼，我是哆瑞咪。那今仔日啦，要甲大家介绍一本真好看的册，真的是很好看。它有点厚度哈，阿姆哥呢，他带我走入的这个完全陌生的这个世界，但所不了解的这个世界。啊，这本册名叫做《帝国》。这帝国的所描写是这瓦解解体之前的苏联，它深入了苏联哈，苏俄，然后底下说这个、整个苏俄统治下的这个，咱所不了解的所在，我想不只是咱呐哈，不是咱，不只是咱台湾人，我看全世界真少人去了解这个所在。比方说呢，这个什么乔治亚、乔治亚、亚塞拜然呐、啊。啊，图库啊，乌兹别克啊，乌克兰，但仅就可以了解的所在。他呢，用他的双脚在这一块，当时候是集权统治，也是充满了危机的一个地方在行走。伊是波兰的新闻记者卡普钦斯基，马上这是波兰的国报哈，以他的那个丰富的犀利的这种观察力哈。伊虽然呢，在这访问行程当中，仅就看门交谈，但是他看到了他们那些人的心里面，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的气氛，都在他的文笔里面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书里面，哈，有一段这样的书推荐序，哈，一共读掉这本册，在厌倦的一刻呢。作者在前苏联幅员甚广的一大片土地上所完成的孤独的行旅，对西伯利亚到外高加索，搁亲笔中阿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笔又一笔的写成的这报告，仍然呢在我的头壳内面来回荡，我不禁深深呼出一口气，好一部气势磅礴的作品，好一名伟大的记者。啊，在这本帝国诶，秩序里面，卡普钦斯基安尼讲，伊讲尽力啦，加个时间、加体力、加机会，会当达到任何一个所在。因为在那种集权国家里面，他不是任何地方他都能够轻易过去的。在这文章里面就可以，在里面会当看到讲，其实有时阵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或者是用一些技巧方法，叫他都深入到那种帝国的偏僻的地方。其实阿姨不只是走这个俄罗斯这个帝国而已哦，也足迹嘛遍及世界凶险之地，见证了27遍的革命，多番死里逃生。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也本集还蕴含着浓浓的人文色彩，极富的诗意，传了这大家走到新闻现场，而且还是一趟历史之旅，同时又是一个文学之旅。他的文章当中呢，还有那么一些的人文人生哲理，还有的人文的关怀。那卡普钦斯基也好，他喜欢从小处看大处，他的细微观察还带着一点黑色幽默，所以你看这个帝国的写作呢，仍然有他的趣味在。那不论说他是写苏维埃，还是写非洲，还是写中东，都会当好读者呢看到一个共通的剧目，就是说权力的结构跟大环境是互相有关联的。那卡普钦斯基表示说，曾经这样表示说，文学跟读者之间有一款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透过阅读的艺术建立起来的。那什么是阅读的艺术呢？就是阅读文本以外的文本。一共好，在这方面，俄罗斯人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读者啊。这方面呢，我还没感受到啦。哦，为什么说俄罗斯人是伟大的读者啊？阅读文本以外的文本，啊，希望呢，我家己的阅读的时阵也可以这样子阅读到文本以外的文本。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啊，一寡伊的文章的部分哈。 这一段呢是他在西伯利亚铁路旅行当中所记录的，他是在这个1958年这个火车对中国的北京开始，然后经过哈尔滨进入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境外那个边境车站外贝加尔，为期9天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展开接近到边境的时候呢，一下旅客之间就开始呈现了紧绷的氛围，情绪高涨。在这里呢，他对边境有相当有趣而且深刻的描写和负责理的描写，说呢身为人啊，做人啊，天生就不适合住在边境，人会回避或者能有多快就多快的逃离边界，不过人还是处处都碰得到边界，而且感受得到或是看得到边界，不只是说我们有形的这国家国中间的界线而已，咱看看啊，看这世界地图吧，全拢是界线，海洋甲大陆的这个边界，啊，沙漠甲森林，降水跟雨季，跟台风，耕地跟休耕，冻土跟泥沼，石头地、粘土，第四季层跟火山岩，各种不同材质的这岩石的边境，还有热带气候、北极圈气候。那边界这件事连接多少受害者，流多少血，受多少苦，世界上的人为着要防御边界去被杀害的墓园永远是无止无尽，一样的无穷无尽的是那些厚颜拓展他们边界之土的墓园，去鞭策别人拓展边界的人，一样他的墓园也是无止境。这种对边界议题的感受，毫不讳言的想把它弄清楚，扩大他们或者防卫他们的狂热，不仅是说人的个性，也是地上水里空中所有会动的东西活生生的天性。他对边界呢有这款的感受。那这部分呢是悠闲的边界，那在我们脑袋里面呢，我们的脑袋里用密码来讲，终究也是无止境多样化的边界，在左右大脑之间，在胼胝体小脑间，脑室脑膜之间，腰部跟脊椎神经之间的界限呢。注意咱思考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想，那是界线，不能超过，也是说我们说小心不要走太远，因为你会超过标志。更甚至呢，所谓想法跟感觉、过界跟禁令的这个界线，都不断在这个变换当中，彼此的交织、渗透、堆积，在我们脑内有不断的边界活动，经过了、接近了、越过了，于是我们会有头痛、偏头痛，于是脑袋混沌，也会制造出注意、启发的视野、经验跟灵光乍现。啊，以及不幸的是比较罕见的天纵英才，所以在无形有形中间呢，咱有做者做者界线的嘞。常常我们即马较流行的讲的，就是讲啊，你已经踩到了红线了哈，你不能超越这个红线。小朋友在画图的时候呢，像那种绘图本，你也敢跟他讲，不要超过这个框框。不要超过那个框框，我们身上也有很多很多无形的框框框住了，那你讲不要超过，告诫别人不要超过。但是呢，我在想说在这个个不要超过当中比较积极的意义，也是说不要去侵犯，不要去妨碍到别人，求一公这个像说有形的国土的边界连接着多少的受害者，流了多少血，受了多少苦，为了要防有边界防杀害人的梦是无止无尽的。这当中呢，也对于这些侵略别人的人，做了一个批判。那以理解 旅行到边境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件事情哈，就是讲所有旅客物件拢爱摕出来迄种检查，在那个零下四十几度的那种状况哈，那个塞贝利亚下零下四十几度哦，他们呢一到边界，火车完全那个阿北完全停落来的时阵哈，他们就带了那些德国牧羊犬来了。然后就钻到车底下到处搜寻了，他就在讲说摄氏零下四十度诶，谁能够藏在车底下，黑也不管好牵挂怎样，黑羊毛大衣都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冻僵诶，而他们已经毫无间断的行驶了一整天诶，这些侦察犬的画面是如此的荒谬，以至于呢有那么好一会儿根本都没人注意到说下一个的画面，因为那些大家的眼光是被这些侦察犬给吸引的，这么荒谬的画面，说没注意到说一群群人跟他像在对着地面上冒出来的，还马上呢在火车站火车的两排站开来啊、哦，那个样子好像火车是完全在他们感到之下。如果那款的情况来讲，举例来说，有一个乘客或是说一个小的或者是个情报员或者是间谍决定要跳车奔进无影的冰天雪地，他们马上就会看到而且射杀啊，这样子的状况谁能够马上打中他呢？哦，其实很容易的哦，站在塔哨上端着步枪瞄准火车车厢门的步哨是可以在瞬间这么做的，因为呢卡布辛斯其实那时候正站在那个窗口往外看，在往外看的当中就看到了一把木枪，步枪是给他瞄准的，是正对着他的，这款的反头回来讲无论如何啦，这款的情况之下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小的还是情报员还是渗透者或是间谍跳出来冲进雪地当中，因为所有的车门车窗是小心翼翼的紧紧的关闭着，整个干道显然就像那些高达一层楼滚滚起伏的铁丝网一样，那个铁丝网是高达一层楼的，扮演着的相同的诱劝角色，一种沉默但强调的警告，以防止有一些不合理的念头突然闯进你的脑袋，所以呢他要监控你的脑袋的，用种种的形式。一共哈，底下呢，乘客在边界的时候，必须要把所有身上的所有的东西带进着那个排着长铁座的车站里头。来宾哈，到处都挂着欢迎进入苏联的红色横幅。那这横幅下面是一排男女均有的检察员，毫无例外的犀利眼神，一脸严厉，几乎像是承载着某种怨恨。一共第二，很显然就是一种怨恨。这跟他前面写的那排欢迎进入红色进入苏联的这种红色横幅，是一种做讽刺的对比吧。做黑人呢，是一款的万分，伊想要对伊呢其中任何人呢，诶，面容里面搜寻出一张脸孔，至少有一点点温和、放松跟开放的表情。因为哈，一到现在哈，家己拢一直想要放松一点点嘛，这种气氛是相当的绷紧的，非常恐怖跟紧张的。伊想要啊，稍微能够放松一下下巴，看到。能不能够找到一个表情是比较友善的，他想要暂时忘掉被铁丝网、被战哨、被凶暴的狗跟坚硬如石的步哨所包围的那种紧张感受，一边愿意跟你任何形式的接触，像说寒暄一下、闲聊一下。他是记者，他一向需要做这些事情。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检查员尖声怀疑地问：“你伫在笑啥会？”于是体内突然窜过一阵寒意。权力是一件严重的代志，看权力冲突的时阵，却用是不明智的，那是缺乏尊敬的印证。同样的，一个人绝对袂使盯住一个有权的人看太久， 他已经从军队中学到这一点，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不能够随便笑的，他会怀疑你，他会指责你，你是不尊重的。所以在那种氛围来讲，不可能说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放轻松。在这西伯利亚呢，他们的母亲会告诉小孩子们，孩子吼，你若不乖吼，他们会把你放逐到西伯利亚去。咱较早细汉是说，你若不乖，孙儿会来，警察来把你抓去。啊，他们在那搭遐呢，是说他们会把你放逐到西伯利亚。你也可以想象说，那是一个凶东恐怖的所在，永无止境的白色。一共西伯利亚的模样其实是想象不出来的。最后呢，有一个朋友翻出一本书中的图画，翻译给他看，讲一对衣衫褴褛、弯腰驼背的人走在狂风暴雨当中，那末端还绑着铁球的沉重的链子，链着他们的脚，他们就这样拖着这些铁球走过大地，披着不想残酷的心事。西伯利亚是一块冷到极点的冰冻大地，还加上了独裁啊，世界上很多地方那种冰冻的领土，有些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冻结的，比方说加拿大广阔的大地，还是说美国的阿拉斯加，不过没人会去给孩子吓说，你若不去洗手，他们会把你送去加拿大，还是说你若不乖乖跟那些人去逃，他们会把你放逐到美国去。在那些国家里面非常的单纯，没独裁，也没人会把任何人拔起来，把任何人关在集中营里面，把他送去这个地下班的这个森林里面去工作，以至于他工作到死掉。在那个冰冻的大地上，人类只有一个对手，就是寒冷，而这边呢是多至三个对手，是寒冷、饥饿跟武力。这是在这个西伯利亚当中旅行的时候看到的、感受到的，这些在我们这热带台湾是完全无法想象、无法体会的，永远几乎是永远冰冻的一块土地，无穷无尽的白色，你只有屈服它的白，跟死亡连结在一起的白色。我是干嘛？它这个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当然这个西伯利亚这部分呢，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的哈，没有分享完，真的很值得大家看。它是一个咱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可能完全无法体会世界。那它来描写一个帝国里面的状况，你看到一对于边境这个描写，我还只是讲一部分而已哈，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帝国、这个集团的国家里面，一些层层的封锁跟监视，还有那种恐怖肃杀的气氛，会好几个人，真正好几个人精神错乱。啊，我唔知阿公，想要跟中国统一的这些人，跟这集团国家统一的这些人。他们有了解不？了解集权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不能说中国有开放啊，只要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就绝对会有很大的这个诱惑，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啊，这个诱惑也可以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争夺，有了强烈的争夺，就会有绝对的控制人民，控制任何的形式的思想，这是必然的道理啊，绝对是不灵款的，因为他爱控制，必须要很严厉的控制。咱现在所要走的是民主的道路，咱全世界人绝对不能走集权的道路，那一走下去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完全的控制、完全的争夺，永远没有办法和平，因为呢，在争夺当中会有制造一些超乎人性能够理解的行为出来，剥夺人的权利的行为出来。这部帝国非常值得大家来看哈，他这个作者呢相当的有一个文学跟人文的素养，还带有幽默感，他带领我们呢 带着我们走进深入一个那个极权所统治的一界，但说不捌的一界冰天雪地的世界。今天时间也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